好，我们在探讨爱的各种层面，大约有九种。我以为讲完了，结果只讲两个。爱是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我要强调的是，我们最需要看重的就是爱。提摩太说，他教导训会的目的是要人们以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彼此相爱，所以我很希望神使用我帮助你明白爱的重要，还有饶恕人有多么重要。我认为那是爱最美善的一面。告诉各位，我们何等有幸领受神的恩典，以致能够饶恕人。
阿们。
用不着充满仇恨、苦毒、不满和愤怒。就像之前谈到，你需要饶恕的人可能不配你的饶恕，我们也不配神的饶恕。我父亲不配我的饶恕，我母亲不配我的饶恕，但我成为更好的人，因为神给我恩典饶恕他们，而且神赐我恩典做出最有大能的事，就是饶恕他们，并在他们年老的时候照顾他们，直到他们离世。老实说，我每次去安养院看他们都不是心甘情愿，所以这和意愿无关，这是责任。圣经说不看顾父母比不信的人还糟，但没说只要他们有好好养育你。阿们。
阿们。
事实上更有大能的是，他们亏待你，但神给你恩典，拥有恩典去爱曾经虐待你的人，何等荣幸。
阿们。
何等美好。那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
阿们。
所以我们能够饶恕人，如果做不到，神不会要求。这是我在这次特会最想传达的信息。你只要好好亲近神，持守神的话语，直到清空负面思想。
阿们。
不要浑浑噩噩，这么做会破坏你与神的关系，让神忧伤。所以爱有很多面向，爱是不失礼，爱是相信人人的良善，我喜欢这点。如果你可以，如果你能学会相信人的良善不是多疑，你会少受很多痛苦。即使你相信，但他们很刻薄，你不会受苦，你还是更幸福。我以前很多疑，因为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，谁都不能信任，大家都想利用你，对你示好的人都居心叵测，这是我从小的想法。所以如果我能连我都能相信每个人的良善，你也可以。而且当你疑神疑鬼，其实很痛苦，总是怀疑别人另有企图或想利用你。所以相信人的良善，这么做会更开心。所以爱永不止息，爱永不放弃。爱一个人不代表你就要一直待在对方身边。不希望你误会， 神不是要你忍受虐待或是被亏待。爱不代表要救对方脱离问题，有时候不搭救才是真正爱他们。如果你有个35岁的孩子是啃老族，如果你一天到晚帮他们收拾烂摊子，其实只是在害他们。
阿们，
这件事很难做到，就是不帮助你的孩子。没有什么比这更难做到，因为我们爱孩子。但是一直帮人脱困，帮他们解围，他们就无法学会做出对人生有益的决定，所以有时要让他们吃一点苦，唤醒他们。你知道，我不要你对爱的真意感到困惑。爱不是任由别人虐待你，爱是就是为人祷告，不在背后议论他们，而且帮助他们。如果他们有需要，你认为神要你这么做，我知道神要我照顾我父母，不止他们，我还答应叔叔照顾寡居的姑姑。有一段时间我们付钱让3个人住安养院，那可不便宜哦。但神那么做加增我生命的恩高，事工成长。我当你去爱人，生命中会出现美好事物。你不是记得我说过，我其实不想去，我去因为我知道那是对的事，要做对的事，因为那是对的。
没错，
再说一遍，你要做对的事，因为那是对的，因为你爱神，不是因着感觉。阿们。我刚才在灵里感觉到，你们当中有些人这次特会对你们大有益处，因为你们做出一些决定，将会是改变你们一生的决定。你一直很痛苦受伤，一直重复经历同样的问题，而且你甚至跟神说你非要得到答案，神已经显明问题的根源，你该做什么，希望你不要忽略了。好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不自吹自擂或自高自大，爱绝不会自以为是，也不会目中无人，而且谦卑是所有美德中最难培养和持守的。因为如果自认谦卑可能是骄傲。有谁明白很重要的关键其实就是谦卑？
阿们。
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会使你们的心灵恢复苏醒。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我心里柔和谦卑温顺。什么是温顺的人？温顺的人，温顺和谦卑息息相关。温顺的人，大家常以为那是软弱任人欺负，但温顺不是软弱，而是控制力量，是指你有能力采取行动，但你认为神不同意，所以你等候神。耶稣展现温顺， 在客西马尼园，犹大带士兵来捉拿耶稣，彼得好动又多嘴的彼得拔刀削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，耶稣只好把耳朵接回去。然后耶稣对他说，你不晓得吗？如果我想要，我可以呼求父神为我差遣12营天使来解救我，但若我这么做，经上说的话怎么应验？所以12营就是72000名天使，所以耶稣不必上十字架，直到最后一刻他都有选择，他选择温顺受到控制的力量。我有篇讲到的信息标题叫做克制的力量，我一直在思考，耶稣是人子也是神子，但是他是体恤我们的大祭司，因他凡事受过试探但从未犯罪，所以他了解你的感受。每次我去安养院，耶稣了解我的感受。老实说，希望你不要误会，我认为他喜悦我遵行他的命令，而不是凭感觉。神喜悦你做正确的事，而不是凭感觉行事。你可能不会从人得到回报，但我告诉你，神会奖赏你。耶稣说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。所以做这些事并不容易，但是温顺是美好品格。我想到耶稣，他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和挑衅，一定很艰难。他会被激怒，他其实不用忍受，可以把魔鬼踢走，但那是他必须有的经历。他是被圣灵引到旷野，不是魔鬼带他去，是圣灵引导他去，去受试探、考验和磨练。为什么必要？因为有没有注意到，那些试探结束后，他开始带着能力公开服事。你必须通过考验，才会释放能力。大卫受膏为王，20年后才登上王位。这20年怎么了？他备受考验。扫罗一直追杀他，那约瑟呢？他年少领受应许，但是含冤入狱13年，他必须通过考验，生命才释放出能力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温顺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失礼。傲慢的人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，经常自以为是，瞧不起不如他们聪明的人，瞧不起学历不如他们的人，会让你觉得自己很笨。我们绝对不该让任何人觉得自己很笨，应该让人振奋。我希望每当身边有人，我都能让他们开心一点。有句话说，当你和某人分开，对方可能不记得你说的话，但会记得你给他们的感觉。
阿门。
阿们。当你在团体中，假设有十个人，你认识五个，五个不认识，我们会找认识的那五个比较自在。但如果有人看起来很孤单，显然很不自在，你要舍己跟他们讲话，不要只和熟人交谈，要让其他人感到自在。
阿们，
阿们。这些基本原则是神多年来告诉我、教导我的。爱是真实存在的，不只是说说而已，人们可以感受到，能转化他们的生命，会让他们更美好，还能医治。真实的爱医治破碎的心。
阿们。
戴夫无条件爱我。多数人知道我的故事。我从小在家大概被虐待了18年，嫁给初恋对象，因为觉得没人要我。绝望的人会孤注一掷，换来痛苦悲惨的5年。他是骗子和小偷，整天游手好闲，拈花惹草。最终逼不得已，我回到父母家，虽然知道我会想尽办法躲避父亲，但当时我有孩子，彷徨无助，必须离开那个男人，无法自力更生，别无选择。我回老家没多久，戴夫迈尔开车到我家门口，接一位住在我家楼上的同事。我父母家是双拼公寓，他一直为配偶祷告，他向神求一位需要帮助的女性。谁会做这种祷告？如果你为配偶祷告，肯定想要理想的对象，不会希望对方一团糟。我根本就是，当我想到我们怎么开始交往，真的是神的作为，撮合我和戴夫，难以形容，是神的作为。你永远不晓得你的神迹什么时候会出现在你家门口。他觉得我很可爱，我穿热裤洗母亲的车子，他说嘿，洗完那台车也洗我的车。我说老兄，想洗车你自己洗。我说真的。他说那天他冒出的想法是就是他了。有没有搞错？他只有两种可能，不是疯了，就是真的被圣灵引导。我们约会5次就结婚了。他重生得救，被圣灵充满，在教会长大。我很难搞，就是幸好我9岁就重生得救，否则无法撑过我父亲的恶行。我从小没有好好接受教育，但回首过往，我知道神看顾我。
阿们。
他看顾我，他没有让我摆脱困境，没有回应我当时的祷告，但我相信他的旨意成就了。他没救我脱离，但陪我度过。
阿们。
我得到什么？我受到装备，才能帮助你们。
阿们。
所以听我说，有时候你必须受苦， 才能有些精力让你得到所需的装备和经验，在未来完成神要你做的事。
阿们，
阿们。我们第一次约会是打保龄球，大夫问我要喝什么，我说我要啤酒。他问要杯子吗，我说不用，瓶装的就好。结婚三周后，他看着我说你哪里有毛病。所以一开始我根本不了解爱，不知道怎么爱人，不知道怎么接受爱，不懂爱是什么。但是他爱我，他为我做的一件事，我希望你知道，因为也许和你同住的人或配偶让你爱不下去，而且大夫为我做一件事，无论我的表现多糟，他都不会因此不快乐。希望你听清楚，如果你和有问题的人交往，别让他们的问题绑架你。
阿们。
换句话说，如果他们不快乐，不表示你也要不快乐。
阿们。
不要每天看他们的行为才决定你要怎么做。
阿们。
懂吗？你要决定耶稣就是你的喜乐。
阿们。
所以我当时很生气，因为不快乐的人想让其他人不快乐。
没错。
我很生气，因为他随时都很开心。我心想，你不在乎我的痛苦，你我会自怜自艾，伤心落泪，你们知道怎么回事。最后我发现大夫有我渴慕的东西，就是如果你能撑过去，就能帮助别人。因为受过伤害和虐待的人需要的不是说教，而是榜样。
阿们。
阿们。我们总想告诉别人该怎么做，其实要示范。
阿们。
大夫无条件爱我，我知道那是神给他的恩赐。我以前不爱自己，别人怎么爱我？
我们爱你。
我想要结束这话题，继续讲骄傲。不要妄自尊大。圣经说，我们能做什么都是蒙神的恩典。不论我擅长什么，我教导时运用的恩赐是神的恩典。对我来说不难，我很努力认真研读，有备而来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尽力顺服神的旨意。而且我想带领大家一起在剩下的时间里来降服于神。
没错。
就是如果你是单身人士，想要结婚，与其祈求一个完美 有属灵的对象，不如祷告说，神啊，照你的心意使用我。
对，
你们的反应不太热烈。没关系，我有足够教导在未来二三十年感化你们。可以的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告诉各位，没有神我们一无是处。
阿们。
他统管万有，没有神我们一无是处。这就是谦卑，是对神的倚靠，领悟到离了他你什么都不能做。